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松弛聊手游，我是 Win。
大家好，我是雪道。
我是鼠鼠。
大家好，我是小绿。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阵容啊，
罕见啊。
啊，对，然后虽然有我，虽然是松弛聊手游，但这期我们不聊筑墓地，也不聊仙剑同心，我们聊点什么呢？
那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来干嘛的。我们这期聊的是无限暖暖啊，然后我凑了这个办公室里面比较资深的三位玩家，然后来松弛的聊一聊这个无限暖暖这款手游。
是，
我不资深，我玩了5个小时现在。
我不是用手机玩的。
我也是没用，
没有人用手机玩，
对，没有人用手机玩，用手机玩的这个操作实在有点太难受了。
那这还算松弛聊手游？
哎，我们松弛聊手游连三小洲行动我们都聊过，
行吧，硬说也行吧。
对，我们之前还专门有过一期来讨论这个手游在其他地方玩还是不是手游？
是，
对，
嗯，
但是你就说它有没有手机版嘛？对吧？
嗯，
有，但大家都没用手机玩了。
是，我之前还好奇的下了用手机玩了玩，但发现那个跳跃实在是有点，因为无限暖暖本身它是一个重跳跃的游戏，
嗯，
可以说跳跃是它的核心系统，
嗯，
以至于你用手机玩的话会，
对，我也看网上大家发的视频了，
是很
键位特奇怪，而且
对对对，没办法，就凑合玩呗，但最好的体验肯定还是 PC 了，
嗯，
尤其它很多 BOSS 战的时候，你用 PC 那个键鼠操作。就能简单个好几个维度
啊！豆哥是用键鼠玩的，
我用键鼠，
我是手柄，
啊、手柄，
嗯，
手柄怎么样？
手柄巨好，
巨好是吗？我完全没有用手柄，
因为我当时测试服的时候，
嗯，
那个用的键鼠
啊，
我觉得有点不太行
啊，
是因为就是要记那键位就有点难，
但它键位也没那么复杂呀，
它要打开那个菜单什么的
啊，
是，就
是
有好多你还得对照它上面那个标 I 什么 F 哪个是哪个
啊。
但绿老师是一个平常不用 PC 玩游戏的玩家，
对、
哦、
我本来就没怎么用 PC 玩游戏，我一般就都是主机、
哦、
然后手柄玩确实还挺舒服的、
哦、
嗯，
因为我觉得用鼠标的话它那个转向不是会更灵敏吗？你像一些 BOSS 战的时候、
嗯、
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快速平台跳跃的那些地方、
嗯、
你用那个去调视角的话
嗯，
可能会好一些、嗯
这个确实是，但我是笔记本，然后我如果要键鼠的话我还得单独再买鼠标、
啊、是，
所以就还不如直接用手柄玩
啊，也是
嗯
那你们有试过它的 PS5 版？我记得豆哥你是试过。
我试过，但是因为我本身就用就没不习惯用手柄玩这种开放式 MMORPG， 所以就
它是 MMO 吗？
算是对不起，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成分在里面，有一点点，因为它有这个有一些小的社交要素在里面，你比如说那个合照，对吧？
可以没有，可以没有，
得硬凹回来，我得把我这个话题，但是我反正我体验一般，
哦，
我觉得 PS5 对我来说不如 PC 用的舒服。
那确实你的 PC 也足够强大嘛。
是，
对，
嗯，
那你们现在都什么进度了？这个暖暖，我听说它是有一个主线比较容易打通的情况是吗？
对，我已经把那个心愿森林的主线全清了。
哦，我也是前两天
对就结束了，就是目前这个版本，
但我还没做出来那个金蔷薇套装，
我也没做出来，我差点那个东西，
对，就又要开始那个，
对，干材料，
对，
嗯，
我越听越像 MMO 了，是我错怪豆哥了。
你玩到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 BOSS 战。
他们 BOSS 战就算是一个其实挺明显的，有大血条BOSS 会有个大血条，
就是有点像任天堂的那种打三下，
对、
啊、
他那个血条完全是摆设，他看着那么长、
嗯、
其实你打他一下就掉掉固定的一块、
嗯、
哎呦我天哪，
既然你到哪儿了呀？
我好像
出我们那个花园镇了吗？
没有，没出村呢还、
啊、
哎呦，
花园镇是新手村、
嗯，
然后是小石树田，
嗯，
然后是心愿森林、
哦，
基本上就是三大块。
因为我特喜欢探索，所以我就是进那个村之后，我就一直在找那个星
啊，奇想星。
对对对，
是。但是有了大喵视觉还好吧？
嗯、
因为大喵会提示你有东西，然后你摁一下就知道在哪儿了。
嗯，对。
就总的来说还是 简单，
对，真的是。
但我觉得就是它简单就好在怎么说，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就没有那种当时玩塞尔达或者玩别的那种开放世界游戏一样，你就是哇就陷在里边，然后就觉得就今天就不行了、
啊、
今天就必须得给它弄完那种感觉。然后如果遇见特别难的神庙什么的，你还得自己在那儿、
啊、对，还得琢磨
想想过不了。然后这个就是轻轻松松，就是特休闲。
是，但是我觉得我自从买了这个月卡之后就
不行，你充
钱了，我不好意思充。
豆哥那可是铁血的手游玩家，
就是每天得想着，哎呦，我得上去领个东西，
我那你被绑架了。
算是吧，但还好吧。我觉得他那个，因为本身这个游戏它也不是一个很强的这种有动作属性或者是这种 RPG 属性的东西。
确实，
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配配服装，然后那个跟对面跳跳舞。就因为他那个他那有一个那个比数值的那个玩法嘛，就是暖暖的那个最最早期那个玩法，每那算是一个，它不是主线，你可以去反复的去尝试去达成那个，
它也算个主线，因为要做那个金蔷薇套装，得需要跟他们那四天王 PK。
对对对，就对对算是吧，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主线剧情推进，
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反复的去尝试去达成一个完美的这个评价。我有几个现在没达成，因为可能氪金度不够吧。
那到后来挺难的，
挺难的，
就得狂在那升级那个，
对，得升级，得强化，还得想，得算算他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到后来就真成那个分奴了，
对对对，
数值怪，
反正搭配出来的东西吧，就
巨丑，
对，巨丑，但是为了数值，我觉得这是暖暖一个特色，因为最早期的暖暖，他比拼数值，他就是舍弃掉一切的审美。
就网上不是有那图吗，就是什么那个帅气天王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
对对对，
就是穿巨丑，
是，
然后对面人家那巨美，然后人家输了，
对，就是一切就往高清上怼，你别管这个东西搭不搭，反正你就怼上去你就赢了。
嗯，我朋友玩他说那个就像那个上班恶心穿搭一样，穿秋裤穿高跟鞋然后都能赢。
对，
什么叫上班恶心穿搭？那其实刚刚豆哥说那个 MMO 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个游戏毕竟它的形式比较特殊嘛，然后它有一个前作积累的玩法跟一个大幅更新但是又比较 heavy 比较重的一个玩法这样结合，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玩家啊，三位对它这个游戏是怎么看待的？毕竟豆哥你们也玩过前作，然后你们也平常经常玩这种就马里奥形式的游戏，所以你们是把它当一个什么游戏来玩呢？
你觉得重吗？
我其实没怎么玩过之前的暖暖，就我其实不是一个换装游戏的爱好者，
但这个能玩。
遗闪什么我也都没玩过，因为我其实就本质上不是很喜欢换装，也不是不喜欢吧，就是不感兴趣换装游戏。但是我喜欢换装这个机制，就这个东西本身，所以像老头环什么之类这种游戏里边，很喜欢换装它的这个系统。
老头暖暖。
对对对，
就是说换装它带来的能力，
你会
在意这一点是吗？
我不在意能力，我只在意好看，就是我希望我在老头环里也能穿得好看。但是像它就是它最终还是一个RPG 嘛，或者说它是一个动作游戏，所以它最终这些换装这些衣服和装备本身，它最终还是会落到那个数值上嘛，就你没法说我就一直穿着我觉得巨好看的，我还是得关注它到底有多少防有多少攻击力这些东西。但是暖暖就是一个你可以无限暖暖是一个你可以一直穿着你想觉得好看衣服到处走的游戏。
对，是，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他那个到处走是不是就是这一次他能吸引很多老玩家的一个特点呢？毕竟他以前你是只能静止画面对吧，那你现在可以配好之后到处溜，然后还能骑自行车是吧？
是，
哦，
是骑自行车，你还可以飞，你可以滑翔。
对啊，
能变大变小，
像这种会不会就非常的吸引就是新玩家入坑？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老的暖暖玩家，你可能会对这种玩法会感到非常新奇，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暖暖你知道吗，就是章节推进你看剧情，然后就是现在你还能玩到，就是那种两个人站那个地方在那说话，说完话之后突然哎出现那个什么事儿，你需要搭配一个装束然后去打败这个当前的 boss。
那听着跟现在
炼狱深空，
听着跟现在其实还挺类似的，只是现在多了一个平台跳跃
和探索。我觉得更重要是探索吧。嗯，我跟鼠鼠一样，我也是特别喜欢探索。
哦，
就我也是到了一地儿，现在不做主线，到处溜的
哦
那种。哦，所以就是暖暖对我来说好的点就在于，首先就是刚才说他可以穿着你觉得好看衣服到处走。
嗯，
二是探索，以及我也喜欢这个跳跳乐，所以无限暖暖的所有的游戏性其实都还挺戳我的点的。
是，
嗯，
叔叔，你是奔着什么来的？就是觉得他
是奔着
被要求，
对，被要求玩。
对，我是罪魁祸首。
嗯，玩了5个小时，但是我其实玩不太下去，说实话，就是这种漂亮小姑娘，我给她换衣服，反而没有那种我给一个黑皮肌肉男穿大花袄吸引我。
哦，
就是太正常了那个衣服。
你想玩那种抽象的是吧？
对，就比如说在那种特别的像什么看门狗那种游戏，我给老太太穿裙子，
嗯嗯，
我会很高兴。
老太太不应该穿裙子吗？
对，我给老头穿裙子。
哦，
嗯，我会很高兴。但这种就是漂亮小姑娘，就没有那种真的我在玩的那种好玩的感觉。
那我觉得你可能是还没打出那些比较夸张的服饰来。
哦，对，
你也能配的挺抽象的。
家人，你就是想整活。
嗯，
你就是。
对
对，暖暖是表现的是一个挺正常的游戏，就是你很难。
哦，正常了。
就除非你就去刻意去整这些抽象的活，否则它确实就是，
嗯，
我觉得你无论怎么搭都还挺好看的。
嗯，而且我前2个小时是手机玩的，我就说妈呀，这画风怎么那样啊？然后我第二天在电脑下了一个，就完全是俩游戏
啊，
太吓人了。
他现在手机端优化有点，还是有点问题。
嗯
嗯，
手机端像那个《模拟人生》的人一样，那里头
啊这么粗糙吗？
嗯，对，
是不是也是看手机性能会有不同的区别？
是。
那我新换的手机，
我是拉到最高，然后简单玩了玩，
嗯，
觉得还行，但是发烫很严重。当时我玩的时候，嗯。
那这个说完换装的部分，它另外一个半呢，它另外这个平台跳跃动作部分，因为之前豆哥和 Jerry 还有引擎不是有分别在不同途径试玩过吗？
嗯，
大家都是对这个打破我们刻板印象的部分非常的惊喜，然后豆哥还说直言玩哭了，
玩哭了。对，
你能
千纸鹤，
你能在这里讲一下你玩哭了的经历吗？其实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千纸鹤那个仓库那里，
嗯，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玩那个地方都会觉得有点感动。
是就进到那个大的那个，
对对，
坐上那千纸鹤，
对，坐上
那
千纸鹤，然后
音乐一响，
对，音乐一响，然后你看到周围的千纸鹤，咔，就围着你飞的那个场景，那个渲染，
那块还是确实
就是很打动人。
嗯，
因为其实本来我对暖暖的游戏性是没有抱什么特别高的期待的，因为本身它面向的不能说面向女性玩家嘛，面向的是一些
轻度玩家，
他没有那么高的那个操作水平，或者是有这么娴熟的游戏习惯，
嗯，
所以他的里面所有的谜题，包括跳跳乐，
嗯，
他设计的都不是很难，
嗯，
所以我当时就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些沉闷，但是，
嗯，
但是就是咬牙玩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好多好多细节，比如说包括那些场景中的一些很走心的一些设计元素，
嗯，
还有一些这个角色们他比较生动的那些。算是设计吧，
嗯，
你像那些居民们白天会出来遛弯，晚上会回去睡觉，
嗯，
然后会给你讲这些故事，
嗯，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就让你觉得就渐渐就融入这个社会，
嗯，
融入这个游戏的世界中，然后到最后你跟着剧情走到那个千纸鹤心愿仓库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升华了，
嗯，
就真是那一开始都没什么感觉，但到那个地方就正好那个点，
对，那个
到那个临界点就爆发了，
那个画面确实太震撼了，
是，
嗯，
我反正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很难被这种，就是我很少被这种画面所感动，
嗯，
但是暖暖
真的吗？你都玩那么多《最终幻想》了，据我所知啊 ，S 一 boy 是很容易玩游戏玩哭的
啊。是，《最终幻想》它是个套路嘛，我就喜欢吃那个套路。但暖暖这个套路，我觉得跟《最终幻想》还不一样。
这一圈你没见过，嗯，
对，确实没见过，嗯。
你当时我记得是在什么活动的线下试玩玩的这个千纸鹤仓库，然后玩哭了，然后
出来没有？是那个上次第二次内测的时候，
内测的时候
玩的。
哦，
嗯，那时候也没法对外说。
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还找了谁？找了他们的工作人员还谁说了一句说什么玩哭了？
玩哭了。对，后来他们那个反响总监还说呢，说这是哪家媒体，竟然玩懂我们游戏了。嗯，
这句话是他说完你家的，
哎，就后来听说的啊。
这句话有点过分
了，不知道不知道啊。
刚刚那句话豆哥瞎掰的啊，
哎，我瞎掰的，哎，信不信啊？
对，
嗯，
我觉得香亭做的还是挺好的，
是啊，
这所有，
嗯，
那战斗呢？他我觉得他是有战斗环节是吗？
战斗
就那个战斗怎么说？哎呦，就没法说他那个战斗，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个。
嗯，
我现在就只能发一个绿炮。
对，到后面你也只能发一个绿炮。
哦，
还可以发一个绿弧
啊！对，他那个绿炮还能到后面可能还有追踪，拿到那个效果蓄力追踪。
嗯，
然后就仅此而已了。你碰到的那些怪物都是那样的，要么就是一个小炮台，要么有一个跳到处走的，有的还拿着盾，就这些没了。
哦，
不会有什么大树守卫什么的，
哦，
没有那么特别强的。
因为就是像豆哥说，他就是给这个
轻
度游戏玩家准备的。
他设计这个就是让你别太无聊了，别太天天在那跳跳乐，多无聊，给你弄点什么小机关、什么小敌人什么的，让你放松放松玩玩就完事儿了。嗯，
那他这样。就是其实就跟我之前采访朱墨弟的时候我一直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他有前作，然后前作有一批比较固定的粉丝群体，然后习惯一个固定的游戏模式，但他现在这样加了一个，像朱墨弟他加了一个集成工业那种工厂玩法，然后暖暖这次就加了一个平台跳跃，其实他们会不会比如说你一个轻度游戏模式加了另外一个重度的我们平常所谓的主机或者 PC 玩家习惯模式进去，这么重的玩法加进去它会不会不协调？
我觉得你与其考虑不协调而不如去想想它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
对，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游戏我是没玩，
就是如果说你再拿暖暖的那个套路再去套到一个新作上，我拿 U3D 去做，我拿更牛逼的或者是虚幻引擎去做一个暖暖，还是原来那个玩法，你觉得现在玩家会喜欢吗？同质化太多了，首先你不能再去按照原来暖暖的这个路线去做游戏了，对吧？
他 3D 换装是有，我记得有类似
有很多，对，而且不止他们，你像子龙他们有那个叫什么
以闪耀之名
啊，对，以闪这些类似的走换装路线的这种游戏，他们也有很好的技术，甚至以闪我记得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可以建房子，然后你可以住小区跟其他玩家交流，去他们家吃饭什么的。
哦，真模拟人生。
对，那就是一个换装游戏加一模拟人生。你看那个游戏玩法，对吧？更丰富。但是你不能再走这样的路子了。你再走这样路子，玩家肯定就会觉得，哎呦，没意思了，对吧？太多了这种类似的游戏。你要所以你看叠纸，包括那个，叠纸那个另外那个叫什么来着？四个字儿，
恋
与深空，对吧？他又是走另外一个路线。所以说你完全是跟暖暖那个游戏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哦
一个玩法，
那
就是只是单说游戏系统啊，不说这个题材。
但这种比如说你，因为当时我看你们在群里也聊了很多，比如说有另外一部分的玩家不习惯这一部分的玩法，这种情况，那你们会遇到这个情况吗？
觉得会？你觉得你问我们这种经常玩游戏的人，肯定不会有不习惯的
哦。
而且我觉得很好，你像他这次改成开放世界之后，它能容纳的内容更多了，对吧？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支线，各种各样能值得体验的小隐藏要素，对吧？甚至还有白天黑夜的这个场景的变化，对吧？这一下子就让原本暖暖固定的你只能玩换装的这样的玩法变得更多样化了。
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比如吸引了更多换装游戏玩家去接触别的类型游戏之类的，或者说
那肯定会，
对，肯定的吧。
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暖暖它这个难度正好设计的特别好，就是不怎么玩跳跃平台跳跃的玩家，他玩暖暖是 OK 的，然后他可能借着暖暖这个游戏，他可能去接触一些稍微难一点的，或者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游戏，然后逐渐的，就是可能会养成他的一个新的游戏习惯吧，
就一个很好的契机，
是，
嗯，
所以这是我这么想的。
哦，那叔叔呢？你？不是说你玩不下去吗？是因为什么呀？
太简单了。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我只喜欢探索，就是对这些美术风格什么的就是不感兴趣。
哦，
然后他那个探索又没有做到说就我想追求的那种程度，他就比较轻度吧，可能。
但你不觉得就特休闲吗？你就可以不带脑子，反正我就是有一种每天回家我也不用带脑子，我也不用特认真的玩这游戏，然后他的探索或者说他的那些解谜就能让我有种放松的感觉，
松弛玩手游，
对，就是松弛，就
是
松弛，
是
其实
这
是
真是，因为玩暖暖真的是没有那么重的那种玩法，或者说你像那种逼着你不停的要去推主线什么，你就主线其实你就轻松做就行， 随时随地就可以停下来，
就或者你不做也行，你就出去找星星，你就出去找那灵感露珠，
对对对，
那就能找好长时间
了。
是
是，
嗯，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它简单对我来说，嗯，不是什么坏处，就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轻松的事儿，我不用把这东西想特重。
嗯，
不是，那小李你玩不会觉得有些地方会觉得很无聊或者很枯燥？
会，我就跳剧情。
你不能看个剧情是吗？
我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剧情特别重的游戏，
嗯，
我就喜欢你一句话都别说，就这游戏里边一个字儿都没有，甚至
碎片化叙事。
碎片化，甚至你就
别
叙事，啥也别说啊，
哦哎！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暖暖的剧情挺有意思的。
但我看了，我其实也看了一些，
是吧？
嗯，它里边文案有的写的挺好的，嗯，
对对对。
虽然有人也说就是挺有的挺幼稚的吧，
但有些想想特别逗，
嗯，
比如说你到那个心愿森林里面的时候。
嗯，
他们把人抓起来，让人做梦，因为他们那个精灵是以这个人的梦想为食，他就把人抓起来，让他们天天做梦，然后产生那个梦想球，然后再然后给自己填饱肚子。
对，
我觉得这点就想想特别恐怖，但挺有意思的，就反过来嘛。基本上你玩其他的可能以人为主题的游戏，可能是人抓其他的种族去奴役，但这完全是反过来的。
但大家都还长得可爱。
对，所以说这种事儿就想想就特别恐怖，不觉得吗？
嗯，确实。但我确实看不了太多字儿。
是啊。
嗯，
那游戏中那些文本你也不读是吗？
你说路边那小书是吗？
对，
我完全不读，完全不读。
对话就狂点，就是狂过
啊。
但是有一个我特别怎么说感触的是，就暖暖。就是第一章还在那个花院镇的时候，他们不是抓了一个人在那块儿警察局审讯吗？
啊，是，
这是有，这是暖暖该有的剧情吗？
有，真的有。
然后当时那个男的不就质问暖暖说，也不质问，就是问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你想许什么？然后暖暖说，我希望全世界女生都不肚子疼
啊。对，
我那块剧感触，我就觉得我没在任何一个游戏里边觉得，就这个游戏里边角色有触及到我的生活，或者这游戏里边。的角色或者这游戏的人有关心到我，
是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暖暖里边我有这种感觉，
确实是。当时我看到游戏的时候，我也是吓了一跳，就那段对话的时候，因为确实你很少能看到任何一款游戏中会出现这种对于现实的影射，
对
现实问题的影射，然后在这里面再竟然能说出来，我觉得也算是个好事吧，
对，那块我还是挺感触的，
嗯。
其他的确实不怎么看，
其他都跳。
我对这个游戏最深的印象就是之前豆哥和五头跟我讲解的，说什么大喵的妈妈叫，
对，大喵妈妈叫
大苗，
大苗，对，他奶奶叫
大
田。
天
哪！当时我不知道，然后后来是无头给我截了他那个暖暖环游世界的一个截图，就早在那时候起，大苗就说我妈妈叫大苗。
嗯，但暖暖是一个就是设定特别特别详细的，
对对对，
他已经有好多好多
世界观。
对，你以为他这个就是他从外表上看来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观很浅，又是什么神啊，又是什么的，但其实里面好多涉及到。当地物种的生活，当地居民的这个工作习惯的一些设定，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比如说这个，你像小池树田村，它那边是以染料为主，所以它那边就会种很多很多的薰衣草田，因为他们以薰衣草作为染料的原料嘛，所以然后既然
然后把别人催眠，然后偷吃别人梦，
那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
另外
一个
地
方。
薰衣草，
我以为薰衣草是用来干这个的。
对，然后你看那个，然后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很能出片的地方，而且那个小石树田村还有那个水上火车，对，当然里面也涉及到很多这个关键剧情，就不给大家剧透了。那个地方就特出片，我在那地方狂拍。
哦，对，我想起来，就出片好像是你们这段时间，我看群友们一直在聊的，说在哪拍照比较好，然后
对，
然后拍照效果呀啥的，还嫌说什么上传的次数不够是吧？
哎，我所有的那个写的文章里面的配图
啊，
都是我拍完之后。我找我媳妇儿，然后让她去给我讲，说你这个角度怎么怎么调，然后再拍一张出来。
大师课，我靠！
对对对，得上课，因为有些，对不起，作为一个直男啊，有些时候他这个拍照吧，确实掌握不住那种美感，所以说得调。比如说你这个光线，对吧？你周围你选的场景角度，对吧？你这个远近这个景深，你是不是都得想，是吧？
他那拍照是全自由拍照吗？还是说到点打卡那种？
自由拍照，
全
自由
拍
照。
然后你还可以用里边道具换滤镜、换打
光
角度、什么换姿势。
哦，那如果道具不够，是不是得花钱？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是不用。
还有一些
做任务就行。
是，还有一些姿势、表情什么的，都是能获得的。
那他就逼你氪金的地方就是衣服呗？
衣服，
其实他也没逼，你可以完全不氪，我就没
氪，
我就首充6块钱支持一下。
但挺好看的。真的是，他那个五星，我当然我后来算了算，好像不大值，然后我就没氪。
因为，
但是我
大家一直在说无线暖暖物价巨贵嘛，
是
我后来仔细一想，我发现也是，因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一个那个抽的那个券，那个什么无线宝石还是什么，
对
对对，对不起，我道具名也不记，就是那个抽的那个东西，一个要120钻。
对，
然后我到处探索，开个宝箱，5钻10钻，
是
我他妈得开多少个才能攒出一抽啊？
对，我也是到现在还囤着呢，就舍不得抽。
对，我也是，
必须是那种不行了，我这个不抽，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那种，我才舍得抽。
嗯，
因为我那天算了一下，就是无限暖暖它是这样，就是你抽一套衣服，就是第一套你没有集齐的时候，它有保底，就是你20抽必出一件你没有出全的这个套，这个套件。
对对对，
一共是9个部位，所以就是你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你180抽，2×9=18嘛，对吧？180抽你必出一套，但是出一套不是结束，出一套是开始，
你还得升级，
对，
你
的衣服升级，但特别牛逼的就是它的进化是有动画的，特好看，就让你觉得那钱花的真值，
而且不止进化一次，
对，应该是能进化两次。我记得两次还是三次，最终是三次。现在改这个机制了。原本时候你就硬抽，就是他第二次之后，就是你在抽第二套的时候，他就没有保底了。就是原来那个设计，我玩的时候设计，你就得硬抽，再抽3套同样的衣服，你才能进化出他那个最终极的形态。最终极的形态会有一个动画，然后他那个衣服整个那个表现就是完全不一样。
腿油了，直接听完了。
那我记得是三册的时候，我看有人抽全一套是5000多人民币。
天哪！
但是现在是改了，现在是好像是你只要抽齐出第二套，你的第一次、第二次进化是送你的，就是按照你的抽的那个次数送。
就是常驻奖池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以后所有的都改了，就是之后你只要再抽齐一套完整的9件，然后你就直接能进化成最终阶段。
把那两个不
对，
因为吓的，
第一、第二阶段是白送你，只要你抽取次数够的话，就直接能拿到。所以现在是减负了，但是也是得花点，
那
也得花点钱。
不充。
你们两个平常也不玩手游，
不玩手游。
我玩，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抽的这个机制太碎了，就是一共9个部件我才能有一套衣服。像别的手游的话，比如说一个角色，我就是抽他这个人就行了，最多抽个武器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妈怎么那么多呀？然后抽都抽不过来。
因为暖暖这个搭配的这个部件特别稀碎，可以说你的头饰，然后帽子，然后眼镜、耳环。脖子有这个项圈跟项链，然后那个
胸前的，
对，胸前的配饰，
身后
的配饰，对，腰间的挂饰，然后
袜子鞋，
对，袜子鞋，手上有手套，有戒指，对吧？还有特效，你头上有特效，手上有特效，脚步上有特效，
还有妆容，虽然妆容不用抽吧，
然后你弄完之后，大喵还有衣服呢，但大喵就一件啊，对吧？就是这一套下来，它的部件很碎，所以会让你觉得啊，抽起来。
但是他这新活动还行，新活动是5抽有个保底，
是，
所以还挺友好
的。他是4星啊，是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的。但是我觉得他这次上2个4星有点奇怪，是不是后面憋个大的就不知道了。
他后边有那个这次是小更新嘛，后面有更大的那个版本更新，可以上5星吧。
对，估计那个5星可能更好看一些。
但是我其实本来对大裙子就没那么感兴趣，就
是
我。他一般5星不都是那种
啊，对，那种很华
丽
那种，对对对。
我本来对那就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就更抑制住了我充钱的动力。
哦，那你可能可以试试那些那个有些带能力的套装。
对对对对对，但那只是就是他吸引我的一个手段，我还是会想一下，我操，5000块钱，算了，不充了，
也是，
那我就还用旧的就行了。
但有些人觉得反正现在用不了5000嘛，现在可能3000多吧，差不多感觉。
那也不行。
但是好看啊，有些时候你看着自己， 就是你像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老选男号，但我现在玩选女号，为什么？就是我会欣赏他，欣赏我自己这个角色捏出来角色，哎呦还挺美的。所以说玩暖暖的时候有点像，有点说不能说是玩女儿嘛，就是你给他搭配，他搭配出来说，哦，这是我搭配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这种心态，哎呦，
豆哥还是豆哥还是这个终极手游玩家，所以可能对于中间没有概念。
是那个，你像我那天跟我媳妇聊天说，
他都是玩米哈游游戏了，
说这个，说未来想要男孩想要女孩，我说想要女孩，我要打扮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对外出去说，哎，这是我搭配出来的，好不好看？
我搭配出来女儿。
哎，对不起，其实我玩
豆嫂没有拔刀砍你，
他也挺赞成的。对，就是你肯定要把最好的给他嘛。然后我玩暖暖时也是，我想让我觉得穿得漂漂亮亮，在游戏里面，这么自由自在的，行动也好，或者是跟人聊天也好，我自己就觉得倍儿满足，就这种感觉。
那他这个，因为他又有这个拍照系统，又有这个什么比拼系统，对吧？这两个系统都就怎么说呢，都在诱惑你去买新衣服。那这个小绿和叔叔都是喜欢拍照的，但是又不想给他氪金的，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不喜欢拍照，我觉得我拍照特丑。
真的吗？
我觉得可能
刚刚艾玛才过来给我夸你拍的照。
我拍什么了？
就你桌面上那个。
我还好，是因为主要是一被金钱限制
啊，
二是我就还是我刚才说我就不喜欢大裙子，所以我真一般，我就里边会选比较简洁的，我觉得好看的
哦。
而且我其实比起拍暖暖，我更喜欢拍风景。
哎，
是
暖暖有些风景还真的挺好看的，那些有一个那个就是小石福田村有一个那个雪龙卷那个地方。
哦，对对
对、
嗯、
那个地方在夕阳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看的、
嗯、
然后它夕阳落下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星空，那个星空也挺好看，
还有那个钓鱼的那个岛，
是
也是什么星空海还是什么、那个、
对、
那个、
就那个地方、对，特出片。
那小红书老看别人拍照，就是拍出那个如果什么光打的对怎么着，然后角度调的好，能拍出什么荧光的什么的，
对，巨多学问，
特多，
震惊。
所以我比起拍暖暖买衣服更倾向于这个拍风景，所以就是服装并不会限制我的这个发挥
啊、
嗯
哦，那确实还挺省钱的，有点羡慕了。
但那天豆哥你们在群里说那个什么想上传但是每天只能传一个是啥意思
啊？是那个合影
合照的那个
合照，那个
合照跟其他玩家合照，
对，
就其他玩家在那个地方如果拍了照片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印记，你过去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说把他那个当时
捡盐是吗？
对，
跟那个一样，
对，
你可以跟他合影留念什么的，这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有点社交属性的东西了。
也有人用那个当提示，就当捡盐用，
对，
就比如说这儿有星星或者这儿
前有宝箱然后是个悬崖
之类的，
是
有人这么干吗？在这游戏里
这游戏没有坑，主要是
对，无所谓，你掉下去嘛，
没有什么坑，
又摔不死。
这游戏里面没有坏人是吗？
也有哪里都有好人坏人，
就那个坏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大坏逼。
对，我的意思是说别的玩家不会使坏
啊，别玩家来不了，
干预不到你。
对，所以说就是那个唯一的合影是你们的一个能交流的一个东西。
我前有隐藏门，然后是个墙嘛。
对，他甚至不像是他甚至不像是原神那种你可以到我这来薅东西。对，我比如我邀请一个玩家到我的世界里面来薅素材，这个游戏完全没有。
没有。
可能唯一的就是我觉得唯一社交属性很重的就是分享照片。
那个比拼是玩家之间没办法，
不是，是你跟电脑。你要是跟玩家之间卷那没头了。
对啊，我就以为是有这种环境，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花钱。
没有，它就是一个比如一个 PC 它有一个比如说三万的数值
啊，
你就搭配衣服超过它挣三万就行了。它会有一个很有点尬的演出，但挺逗的。虽然很大但是还能看。
还有社交就是你可以加他好友，然后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名片上面放你拍的照片，
对，
然后你可以这样卷他，你自己拍巨美，然后别人可能就看，哎呦这人挺美的，
然后开始他有私信功能吗？游戏里
有私信，
有，
然后问你是哪拍的老师笔刷是什么？
基本上不会问，都会默默的去自己查、
哦、
查完了卷、
哦、我以为说笔刷是什么，老师笔刷发一下
哎，那你们二位完全不会在游戏里面就自己闲没事搭个衣服看看，搭一套出来？
我会，我搭完了我就那么走了，就那么走着， 就这样。
啊，我完全没有这种爱好。我觉得搭衣服对我来说是烦恼，我就更想玩儿。其实那天非让搭一身衣服给我急的。
啊，对对，我设计了一个环节啊，
是
等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还得等一下嘛。
嗯，那因为我看叔叔那边写了笔记，我还想看看他想聊什么。
那，哦，也没有什么了，就是。
那你那么长写的啥呀？写的氪金
对
气质吗？
写特认真。
我说了一堆，我觉得优化的问题。
那是来来来来来，
嗯。
等会儿啊，翻页。
哎呦，
怎么还有第二页？
太认真了，让我觉得没法聊了。给你，
嗯，他这个优化，他那个着色器是不是加载时间有点太长了？我上一次看见着色器这仨字还是黑神话悟空里的，
是，
就是我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手机得加载3分钟才能进那个界面。
想让你多听一会儿 Jessie J，
嗯，对，花了多少钱买的？嗯，然后等我用电脑玩之后还有那么长时间，就是这个。
但最可气的是他着完色之后告诉你有100多 M 要更新，
哎，
然后你更新完之后再重启还得
压什么的。而且他手机他是有一个那个控制那个摇杆，他有一个追随摇杆。
对，
嗯，那个特别不好控制。
但是他那个手机，他比如说跳跃的时候他加那个下落线，我觉得还挺好使的。
哦，是
他得亏加了一个那个。
那还挺友好的，其实，
是
因为它好多那个什么石头那个边缘叫什么交互，
嗯，
弄得也比较模糊。
对，因为它就是你这个角色，
墙边，
对，你这个角色飞到石头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小跳，自动一个小跳会跳在那个石头上。
就是，你膝盖高于你要上的那个台儿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往上来那么一步。
对，
就走上去了。
但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跳那一下还挺反直觉的。
但习惯了就好了。
对，
习惯了之后，你的直觉就进入到那个里边了。
对，因为有些时候一看自己感觉差不多，可能不够的话，可以下意识再跳一下。
嗯嗯嗯。
对，但是它那个它就能自动给你上去，所以我当时哎，这怎么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
嗯，那也是
适应
它友好的一环嘛。
啊，是。
嗯，
有一个就是从高处落下来的那种地方吧。
嗯。
我在这游戏里为什么对不准呢？就是踩老是踩歪
啊。对，
掉下来。
它那游戏提示一开始有提示说你要去找你自己的影子。
No，
就是在地面上的影子，但你比如你在高处落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是啊，
所以其实你要不开那个跳跃辅助线的话，是找不到参照物的。
嗯，
就很难受。
然后其实很多好多问题都是手机的问题，电脑
优化问题。
对，
是
电脑
是你的新手机的问题，还是这个
优化的问题，手机端的问题
啊，
嗯？
还有吗？
没什么，
没有。
那你写那么多什么东西？
你遇到那个种花那个问题了吗？可能是之前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优化。就是一开始你第一天打开游戏的时候，
嗯，
一片草地什么都没有，你第二天打开手机的时候，
嗯，
它多了一些花。
哦，是有
吧。
嗯，但是好多人是说是手机端和 PC 端的问题，我以为是我
换。对，他们说这个手机端是在背后偷偷优化，
哦，
比如一开始就是没给你弄花，
嗯，
怕那个优化炸，嗯，爆炸什么的。第二天看，哦，好，手机还可以，再给你加几朵花什么的。
因为一直在有人说嘛，就是说为什么我手机上就是光秃秃
啊？
可能他们就后来一直在优化这一点。
啊，
嗯，
确实，所以最好体验还得是 PC。
嗯
嗯，
但我有这个意见。
嗯。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奖励机制做的不好，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地儿，或者说他好多洞穴都是我觉得我费劲巴拉打了那么多东西，打了好多怪，然后走了好多路，最后开一宝箱5个钻，就觉得我靠，我干嘛呢？你能不能多给我点东西？就这点东西你还配放在宝箱里？
他好歹给你钻了，不给你几个那个那个金钱钱就行。
他不如给我多点票，那个什么铺零
啊，
铺
零
铺零
对。
差出成飘零，
但那个铺零那个铺零一开始给的挺足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不够用，
根本不够用。
一开始就是我老省着说，哦，铺零有个十几万20万的还挺美滋滋的，
嗯，
后来到那个商店里去，人家说你把这些买光了我才给你出新东西，
物价太高了，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对，一件衣服大几十万，
而且那个而且那扭蛋哥太阴了，
哎，是
扭蛋
也是
20万吧，扭十次还是什么，
我服了，
太黑了。
然后玩一次游戏要1200，
嗯
嗯，但是你要用手机端玩的话，可能你这游戏得玩摔手机，我觉得是。他那个，
嗯，
你看他那个小游戏有那个踢球的，
嗯，
踢球踢到一个地方，然后还有那种有那个激光，躲激光，
嗯，嗯，
还有啥？
跳跳
千纸鹤的那个，
啊，
跳，
对，还有好像有滑翔什么的，
嗯，
然后就挺头疼的。之前踢球时候我那个球老卡在那个栅栏之间，就是有一次发挥特好，但那个球的判定有问题，就踢飞了。踢飞之后，它卡在那个路灯跟 跟那个桩子中间，
嗯，
怎么踢也踢不了，
嗯，
一千二就没了嘛，
嗯，
然后你又得滑一千二再去玩，
太贵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希望他能多搁点里边有那个图纸的宝箱
啊，是，
我还挺喜欢就是捡着图纸，然后我为了做这个衣服，我去到处搜集点材料，然后最后把衣服做出来，我穿上那瞬间，
但真
不多，那
还挺
成就感的，真的太少了。
他，嗯，那种就是如果箱里有图纸的话，你很明显他会有一个很隐秘的隧道或者是什么。你往里探索好大一块才会有，
嗯，
但是还好地图上应该会有提示，我觉得地图上会有一个类似于小门一样的提示还是什么，
你说的那个洞穴的
洞穴
标志是有，
对，洞穴的尽头它会有这个，
嗯，但也不是所有洞穴里边都有那个图纸宝箱，
哎，这倒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多件让你去弄，
太烦了，我就是巨气。我一开始还好，因为一开始就是刚探索嘛，就觉得，
嗯，
哎，这个也有宝箱，那个也有宝箱。到现在就是感觉，我靠，我干了这么多事儿，你就五块钱，有没有搞错，
哎？但是你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焦虑？比如说，你会想着说，哎呦，哪一块东西我没扫全，或者是
会，
对吧？特焦虑，
会。
我现在就老在看我自己的这个列表里面哪东西没有。
灵感露珠什么的是吗？
对，就特着急。
但我觉得他那灵感露珠也应该加一个，就是一点点小提示，
是
类似于就罗盘也好，就是告诉你大概哪个方向有，
啊，
因为那东西太藏得太深了。
他有些的就在那个洞穴顶上，
嗯，
就是你得找了一个路，然后再用二段跳到最高点去，
嗯，
去用你那个球去打到它，
因为那东西它都一般都。就放在你的视觉死角里，
对，
你就必须得疯狂转头，
对对对，
去看。
而且最后你收集完了灵感露珠，给那个龙，那龙特猥琐，那龙感觉是从隔壁某个哪个游戏里面借来的似的，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龙。
他画风确实有点无法融入这个游戏，
嗯，
感觉。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想想还挺逗的吧，
嗯，
有些奇怪的元素在里面。
你觉得有一个那个什么美妆商人叫什么提什么的，
提米斯
还是什么？
我觉得长得特吓人，
是吧？
嗯，跟
那个你到后面，你得到他那个提米斯美妆工坊里面，
嗯，
他女伴还挺有意思的，
对，
里面绑了很多人在做梦，
啊，不是，里面全是巨大的口红什么的，
什么香水什么的，
对，香水、指甲油什么的，
更吓人了。
但是他香亭里边，我觉得那些场景做的都还挺好看，嗯，
啊，是那个小石树田村的那个列车，
嗯，
那个列车当时很有意思，
嗯，
我在玩的时候。就震惊到了，他有些，比如说，他其中有些幽灵会抓你，把你扔出车，
嗯，
把你扔出那个窗外，
嗯，
不是车，不是窗外，
车
外，
嗯，
对。然后他还有很多那个设置的一些路障，比如你进去之后，他会突然蹦出来一个牌子去挡你路，
嗯，
他好多这些设计都是预判到你，哦，你可能会想在这边抄个捷径，
嗯，
他就设计一个这么东西在里面，
嗯，
那段其实设计的还挺好的，
嗯，
包括有这些躲这个躲幽灵，到后面还有那个你要跳那个过来的那个算是铁杆子，
嗯。嗯，
然后在整个飞驰列车上往前走，然后这一段，
嗯，还挺丰富的，
对，特别有意思。
但是我也觉得他香亭最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反馈吧。
就是他的香亭，你说他设计的好吧，是有点想法在里面，但是没有那种比说塞尔达有点高了，就
那
种那
么肯定没法跟人家比，
啊，就哎呦这设计绝了或者怎么着，就是还行，
嗯。但是在他整个游戏里边还是挺。算是一个挺好的亮点了，
是，
但我就是觉得他最后我这香亭辛辛苦苦打完了，最后也没有一个比如说大宝箱，然后我一开里边一件衣服之类，就没有这种，就结束了
啊，那是有点做梦，我觉得还给你出衣服不让你花钱买就不错，啊，
不是，就或者给我个图纸也行
啊，
嗯，就是给我一点这个香亭独有的那种纪念品，
是他这种副本都是为了叙事，都是为了推主线剧情，你不做主线你才不会去想着去那个地方呢，对吧？
是，
嗯，
但是就觉得好亏啊，
而且你像那种地方你可能也就去一个一两次，
嗯，
以后除非有什么挑战你可能要去收集以外，你可能就不会再去了，
是，
嗯，稍微有点这个可惜啊，可能有些东西就只一次性的体验，
对，
嗯，
就觉得就没有一个结束感吧，或者说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主线做到这儿，我就没有一个，哦，这一段结束了，
因为它就是没结束吧，感觉，
嗯，也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章主线结束了，那给你一个交代吧，
啊，
类似于这种，就感觉这交代也没有，它唯一的交代可能就是我又感悟出了一个金蔷薇套装的灵感，嗯，
对，
但是它也不会说强制弹出那个 那个大面板去让你去升级，他就是暖暖说一句话我又感悟出来了，然后也没有小红点儿，
对，
让你去，
对，我悟了，
就没有一个让你嘣一下，哦，
对，
这结束了。
就是我在玩暖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剧情是很连贯的，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
嗯，
哦，你打到一定程度就哦可以休息休息了，或者说哎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告一段落，
嗯，
我可以去做点别的了。
嗯，
其实不是，其实你一直在做这个主线剧情，追下去追下去追下去，
嗯，
它的剧情紧凑感还是很，
嗯，
很毒的。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有那么一个
休息，
让我知道我这一段结束了，然后我有一个相应的奖励
啊
的那么一个感觉吧。嗯，
我觉得唯一可能有点这个所新鲜感，就是因为你每到一个区域，你会解锁一个，算是解锁一个新能力嘛。
嗯，
比如说你像到那个星月森林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哎，自己变小了。
嗯，
可这个时候才会让你觉得，哦，好像是来了一个新的地方，
嗯，
要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嗯，
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可能就觉得，哦，就这么着了。
嗯
嗯，有点尴尬。
确实。
嗯。
那行，那我们进入这个最终环节啊。
哎，不是，就是有人对这个大喵说话有意见吗？我觉得猫不能说话。
大喵不是猫。
对
啊，但是它长得是猫的样子。
大喵不是猫，
大喵是另外一个种族。
嗯，
对，它大喵一族。
嗯
嗯，
傻了吧？
傻
了，看了吧？不看文字，傻了吧？
那它这个种族跟猫没有关系？
可是它长得是猫的样，然后就是它说话就会觉得的。
那肯定多多少少跟猫有点关系吧，
是，
但人家就不是猫，
嗯，
人家说了我就不是猫。
哎，我还特喜欢大喵，我觉得它贱兮兮的，有些时候我甚至让它去挡子弹，因为那大喵会倒，会它会跟着你后面瞎跑嘛。
嗯，
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前面有个敌人的时候，你往回跑，那大喵会挡在你前面，
嗯，
然后它被打的时候会有个特别特别逗的一个动画，就是四肢会乱甩这种的，特别可爱，而且它说话也贱，贱，
嗯，
兮兮
的。是
的，
我是觉得它那形象就是那个兜帽兜住了露出一根呆毛那个形象就特别的怎么说贱兮兮的，
是啊，
有点像那种搞笑漫画里面的小偷形象，
是有点那个，因为他本来就是贱兮兮的嘛。
嗯， 嗯，到后来可以变小然后操控大喵还挺，
对，就是
还挺有意思的，
对，你会坐在大喵头上。
嗯，
嗯，然后大喵又有衣服换嘛。
嗯，
有些大喵衣服还挺好看的。
嗯
嗯，
那我们进入这个最终环节啊。
嗯，
这最终环节就是我用一个随机生成词语的网页生成了三个词，然后让这个三位玩家根据这三个词匹配了一套各自的衣服，然后我们这个词语这题目呢我们先放在时间轴上。
嗯，
然后我们开始啊，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匹配的套装，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讲解一下自己的搭配思路。
会发呀，我看看什么水平。
哎呀，
谁先？
我先吧。我等会儿先把这个图就存到这个什么上面啊？
那你压轴吧，不是你那什么？
我自信之作，我自信之作。
哦，完了，我这就要
是不是整个松弛小手游在这一刻就不再松弛了？
嗯，
要拉出来处刑了。我就是为了防止，啊。
哎呦我呀！
来，
为了防止这期聊的，我靠，这什么东西啊？
天哪！
不好意思，对。连装带这个衣服都给你发上来了。
哇，
我首先给你阐述一下这个思路啊。
我靠，
对，
大震撼，
这个，
我怎么没有这种衣服，
啊，这个首先这个翅膀哥给的三个词儿，第一个叫 want，
嗯，
对，第二个是 river，
嗯，
第三个是 tasteful，
嗯，
其实有点抽象啊。
嗯，
对，因为我随机生成的嘛。
对，他第一个词 want 是想要，
嗯，
对吧，然后我就在想什么叫想要呢，是某种欲望吗？就是人最本性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 river 是河流，
嗯，
这个好理解，
嗯，
tasteful 是秀色可餐，我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根据这三个词儿，首先 want 跟 tasteful 这个是感觉，
嗯，
对吧？所以说这可能需要一些细节去处理。那怎么办呢？我就是以 river 这个词儿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搭配的依据。
嗯，
所以我选择这个裙子叫浮浪墨影。
嗯
嗯，它是一个性感的裙子。对吧，
这是一个游戏里的属性是吧？
对，
它是性感属性，然后它这个解释啊，就是这个你看，沧海翻涌过漫长的历史，扬起千丈波澜，顷刻间又化为那刹那璀璨的飞沫，那些曾在海中浮现的名字似泡影一般脆弱的一触即灭，但老水手却不会忘记他们。
这是暖暖应该就是表达的故事内核吗？
对，这
是
暖暖，这个裙子的解释，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作为这个主搭配，因为它看起来就很 river，
嗯，
歌，而且还很好看，是这种我很喜欢的长裙。
嗯，
这个像《博德之门》里面的一个装备。
对，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既然你又说有这个 want 想要，肯定是有某种欲望在里面，所以我给他配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性感的一个，算是一个披肩，就是毛披肩，
小毛，
小毛披肩，
嗯，
这样能稍微搭配出一点这个 want 的感觉。然后这个 tasteful 怎么显现呢？我觉得这 tasteful 就是在这个妆容上让人显得会比较秀色可餐一些，
嗯，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稍等我看一下啊，这个妆容方面我选择了这个叫雪域晴空的这个美瞳，
嗯，
蓝色的美瞳，因为我觉得这个美瞳是很好看的，很可爱，然后但是它又很配我这个裙子，因为都是蓝色的嘛，
嗯，
然后这个睫毛呢也是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会带有一点性感特色的这种睫毛，
甚至没看出来它有睞毛，我靠！
其实真有，
有了，
是吧？
嗯。
然后这个，因为这个裙子比较长，所以其实你很难看到这个鞋这个部分，所以鞋我就相对来说选了一个，能比较就是跟这个主色系比较搭的一个叫踏雪无痕的这么一个鞋，然后配上叫织梦翩跹的这个袜子，因为这个袜子也有相通，就是比较不灵不灵、比较闪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嗯，
然后之后就是一些小的细节的方面的一些这个小装饰，包括这个头上的这些这个特效什么的，这就是我看纯粹根据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喜好去搭的。然后最后那个还有一特别值得想说的就是这个耳环，我选择叫灼岩烈日，它是有一点红属性，就红色的这个色调在里面。
嗯，
但是一般人感觉这个所谓红配蓝讨人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红是这种稍微艳的红，它会起到一个就是
点睛，
对，就会让你眼前一亮，说哦，原来你身上不只是这种素色，
嗯，
所以通过这点红去提高你整体的这个华贵感。
你这个，
所以我这个耳环跟项链都选择用一点红。
对，你刚刚想说就这个，你这个角色脖子往上，红色元素是挺多的。
对，所以就是想稍微提亮一点，然后
这个游戏可以染发吗？
可以染发。
哦，
我这个发型也是选的特殊的发型。
它就是不同的发型会有不同的颜色。
对，
嗯，
你看这个我选的粉色的发型，这个发型应该叫千千乐章，应该算是一个初期就拿到的。
它是那个小提琴套装。
对对对对对，小提琴套装初期就能拿到，然后也不是初期吧，
中期
。
嗯。
然后这个就是有点偏可爱，有点像 tasteful 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我大体的搭配思路。但是我觉得就搭配完之后吧，我给我媳妇儿看了一眼，她说有些直男但问题不大。对，所以我其实还挺忐忑的，我不知道二位女士怎么想的，是不是很直男的想法，怎么样，好看吗？你们觉得
好看？
好苍白啊。
很贴题，
是啊，
嗯，很细节，
很细节，
因为就是豆哥细节点在于他会去看每一个那个配件里边描述嘛。
对，有你像有一些没有什么必要的我就不上了，比如说那个头饰，
嗯嗯嗯，
头饰跟帽子，我就觉得说，既然你有帽子，因为帽子我其实我选了类似于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冠冕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的头已经很复杂了，就没有必要再去配头饰，
嗯，
而且这个裙子本身也很华丽，更没有必要去配胸饰，
嗯，
所以就是有一些放弃的地方在里面，
嗯，
你像手的话，我选的是手套，
嗯，
手套的话，那你更就没有必要去选择戒指这个东西了，
嗯。
因为手套会显得，我觉得手套是一个性感的表现成分在里面，可能会突出那种旺他的感觉，
嗯，
更多一些，
嗯，
反正就是这是我的搭配了，就不知道二位就是会不会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我靠，
不会，
这么直男，
不会，
嗯，行，那我放心了，
嗯，
你这有点像魔戒那个女精灵女王那个套装换那个颜色，
是吗？
嗯。
哦，
风格差不多，
嗯，就走这挂的，不可能是，
嗯，
那这个舒老师，舒老师怎么笑了？舒老师，
你不会瞎配的吧？
我很
整活，
很用心的想了每一个部件为什么这么配。
OK，
就是呢，首先我看到 want 这个词，我会想起欧美的这种卡戴珊的这种家族的这种感觉，
哦，
就那种欧美阔太 去海边郊游那种感觉。嗯，然后到 river 嘛 river 旁边郊游，然后你像这穿的就很 lululemon 这样一身、哦、嗯，黑皮辣妹的感觉。然后呢他的手套和鞋它是一套的，是因为就是体现出这个 want， 就是他们家特有钱、
啊、
穿了一身 lululemon 体现不出自己有钱，但是所以要戴着钻石的手套、
啊、细节去
对、
哦
这是 want。
你这手套还有一个冰雪特效，
对，
感觉像王国之心的装备。
就、啊、就是那种有钱人可能穿，他可能穿的很普通，但是就是这手腕一露出来，我靠，江诗丹顿，
对
对,
对，那种感觉、嗯、
哦，这样、
嗯。然后对 tasteful 在哪儿体现呢？就是他去海边，你看他背了一个小的那个帆布包，嗯，他去海边肯定是那个郊游去的，所以包里全是吃的。
哦，哦，所以你这个 want river 跟 tasteful 这三个词儿，你 river 跟 tasteful 是融入场景里面，
对，
哦，
需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你这个想法确实没想到啊，这个 river 跟 tasteful， 因为我只想的是搭配服装搭配上面，但是我疏忽了这个场景的。这个效果，
而且他胸口这个衣服胸口不是还有这个鱼类的花纹吗？
是的，
嗯、完了我你这我这是第一层，你已经在第二层了。
拍照
家人们，家人们，我在第三层。
啊、
天哪！
然后这个鼠鼠拍照跟豆哥也是完全不一样，豆哥就把那装备列表一个截图。
不是，那你等着我晚上回去再给你补一张。
不要，你已经被提醒了。然后鼠鼠这是一个场景照嘛？
是，既然是有 pose，
嗯，还有角度呢，嗯、你选择了那个。欧美人喜欢用的那种角度、
啊、
你这是欧美研究大师。
哎，那你是比较喜欢黑皮这种类型？
这也不是，我就看见有三种颜色的皮肤，我觉得、
啊、
标新立异一下、
啊
嗯
啊、是这个
就是喜欢黑皮，你刚才说你就是想给黑皮的
还找吧，
黑皮大爷穿花裙子、嗯、
对，但是你肯定也能看出来我跟叔叔的审美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啊
华丽
的那种、
嗯、
叔叔就比较喜欢Lululemon这种。
嗯，对
啊，所以挺贵的。
嗯，是，
就是那种低调中但是有点奢华的感觉。嗯
嗯，
重点是手上的这个钻、
嗯、
是吧、
嗯、看着普通其实全镶满了钻，就是金丝儿缝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这个摆的 pose 也是那种不经意间露出名钻这个感觉、
嗯、哎呀这种感觉。
太牛逼了。
嗯
可以，
行、
嗯、
那最后一位选手
期待、啊、
看看第三层长怎么样。
传说第三层铁老师自己已经 笑出来了啊。哎呦我靠，
哎呦
哎呦哎呀
哎，还有动作祈祷
家人们，
这个披肩跟豆哥那个
家没错，
是、
哦、
没错没错。家人们你们会看到说我的这个搭配和豆哥很像的点是，一我也有那个小毛，二我的发型又和豆哥也是一样的、
哎、
但是我要如何体现这个三个词儿呢、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叫这个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馆就死而无憾的作品、
啊、看过前阵子侵犯嘛，
对、
嗯、
然后里边女主推的这个小偶像这个舞菜、
嗯、
它的成员色叫三文鱼粉、
哦、
然后我这套搭配的主基调就是这个三文鱼粉。
三文鱼粉，
嗯，
哦
哦，所以你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 river 和 tasteful。
嗯，虽然 tasteful 也有这有品的意思，主要是有品的意思，但是首先我这一套还是有品在、
啊、是有
品有
品,
有 品, 有品。然后更深一层我如何体现这个 river 呢？
就在河边呗。
大家都不首先这个三文鱼，
嗯，
在人生的余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嗯、
要从海里游回到这个 river
啊，是
这个产卵对吧、
啊、
有这个阶段是吧。
我以为是做成寿司、
嗯、我也以为走进日料馆。
哎你看，
然后这个大家请注意看我的这个、
哎、
注意看我的这个配饰啊。
嗯
嗯，
哎，配饰还挺简洁我觉得。手
哦，鱼子、
啊、
没错没错。
哎呦
没错，
那么深呢、啊、
没错、
哎、
没错，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你不愧是喷喷玩家、啊、
我的这个你看，我的这个蝴蝶结，脑后蝴蝶结，耳环、
哦、
耳坠
是类似看起来像是樱桃，但在这里面是鱼身成鱼子。
对对对，这个设定我这个设定里面就是鱼子。然后这个脖子上项链，手链、
哦、对，包括你那个披肩上面那个，
没错没错，
那个配饰
没错没错、
哎、
没错，
这不是第三个第五层。
然后最后、啊、不是，也不是最后，倒数第二点，为什么我这披肩是黑的
啊？
因为熊会抓这个、
啊、三文鱼。
所以我这模拟的是一个朋友们，我这模拟的是一个这个 三文鱼产卵季节，
嗯，
熊抓鱼
熊旺
吃
鱼
的，对对对对对、
嗯、
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
哦、
这么一个人与自然、
哦、
这么一个
熊熊旺的熊旺的鱼，所以去 river tasteful 了三文鱼，
对，然后最后、哦、最后大家再请看我的这个妆容啊，
啊，
我的这个嘴唇、
哎、
无色、
啊、
证明
裸
死了、
哦哦哦、还有故事呢，
你这算印象派吗？
起承转合，我妈呀，我完全没想这点。
对，刘老师这一套是带叙事
的。哎呦，输惨了，我就单纯的只是想配一套衣服，但没想到竟然还有故事，感动了哈。我觉得你，我觉得
死了这活整挺好的。
对，我觉得你已经，我觉得无限暖暖已经容不下你了。
但无限暖暖是无限的。
对，
嗯。
太厉害这个啊！这我确实没想到。
对，这鱼子这一下已经很亮眼了，这死了这一下，
对，死了真是没想到啊！对，而且小鱼老师拍了巨多的好看的照片。啊、
对、啊、我这个场景也是有所深意的，我这场景是一个瀑布场景，
嗯、
就象征这个鱼往上
啊
窜，
是回溯的那
种回游的那个状态，
嗯嗯嗯、
对吧？
啊、
嗯，朋友们，
哎、
还有啊，还有大招？
没有了，
讲了。
已经震撼到我，别再放大招了，我大脑都快宕机了，真的。
那个鱼子出来那一下，我确实有点宕机。
太牛了！
主要是我也没想到你会用粉红色，真的，这个色调是我没想到，因为我直男想的很直嘛，想 river 那肯定就是蓝色嘛。
对，我一开始其实也想的是那件裙子，
嗯、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大家都会用，
对，
二就
你得玩点不一样的，
稍微有点浅，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神推偶像舞蹈馆、
啊，你这个故事构思了多久？
我想想啊，怎么说？就是神推偶像登上舞蹈馆的那一刻，
嗯，
在我脑海出现那一刻、
嗯，
一切都有了答案。
啊，就
哎呦，我的天、啊，
就顺水推舟就全来了，
一切对，一切都来了，一切都来了。
哎呦，
嗯、
还有熊的事儿，是不是没想到？
嗯，
哎呦，
太
牛逼了！我靠，我觉得要不要下次？专门弄个话题，就是专门讲这个穿搭，因为一般人穿搭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视觉上的美嘛。
嗯、
你这是有故事性的在里面，对吧、啊？我觉得是不是以后可以就是按照这种以故事性去做一个这种搭配？
嗯，
那
本来我担心说搞这个环节啊，就我一开始设想这个环节是为了说防止这期故事不什么这期故事这期节目，因为三位不是经常。搭档录节目，我担心有点成本，
是，
然后我就弄了这环节。一开始我还觉得说我弄这环节，大家会不会觉得啊，这其实广告啊什么的？但这个鱼子出来那一刻，
对我靠，升华
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其实喷喷的广告，
对，是喷喷的广告。
哎，我特好奇你在游戏里面正常穿是也是有故事的吗？
有点，稍微有点吧。
啊，就是你在搭配的时候就会想什么？哎，我这个故事，哎，比如说什么，我是个公主，然后
我
死了，我又复活了。然后就这个搭是吗？
我现在日常穿的没有这么深，但我一般不是会从哎，我觉得这件好看，怎么怎么样？我一般都是有一个源头。
嗯、
我现在穿的是一个绿色的旗袍，
嗯，
然后一个就暖暖这发色的一个高马尾，
嗯嗯嗯，
因为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像嘟嘟，就是《中华小当家》里边那个嘟嘟
啊，
嗯，
然后你就这么配
了，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嘟嘟，然后我觉得、
哦、
嗯挺好看的。
哎，那比如说你在里面获得一件衣服，你会？
嗯，
就说哎呦，这个衣服特好看，我要针对这身衣服去搭一套，
也会有，但用不长。就是它对我来说，它没有就是激起我深层的共鸣。
哦，
嗯、但是嘟嘟我就会用很久，是因为我觉得它像嘟嘟
啊、
哦嗯，我就喜欢嘟嘟。
那这身衣服你也会用很久了？
这三文鱼这个
啊，
三文鱼这个就是纯参赛用的。
哦，这样，
嗯，
参赛作品
对，不太适合这个日常行走。
确实走心了，哎呦，怎么办？我这就。哎，
是你们三个分别，
我们不同的角度，
对，分别展示了三个角度和
社会阶层的人，
就是三个玩家画像嘛，
嗯，
对吧？拍照、写真，然后动作冒险，然后整活抽象。
但是像豆哥就会看里面每一个配件的那个文案嘛，
对，
我就不会看，
这就
是对，
纯看感觉，
对，这就是我缺少的那一点。我觉得我需要加强的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它里边确实有很多东西都写得很好，而且它其实里面都有 很深的含义吗？
不，我觉得你不需要加强这一点，你就这么配就行。真的，我更喜欢看听你讲故事。
你是给衣服赋予了它的新的含义。
对
对
对, 对，
你这个衣服是有灵魂的，我那没有，那就是瞎搭。对，
你有。
你看我所有的，其实我觉得除了那个耳环以外，我其他东西都是同色系的，都是蓝跟白。
但是同色系的很重要，就是颜色搭配确实也很重要。
是，
你有，
我真没有，
你啊。
搭配大师就是你了，真的。
没
呀，哎
呀，我这纯胡逼。
哎，
谦虚上了，是评奖是吗？一会儿
没有，不是，不是。我主要觉得这个环节特别好的点，是因为暖暖里面搭配，就都是他就是分奴嘛，相当于。
对。
他没有一个真实的是你自己想搭配这一套，然后你去跟别人比，或者你去看别人怎么配的，就没有这个交流的过程。
是。
但是现在这个环节，咱们不是有这个交流过程？我觉得。
对，哎，你会比如你看刷小红书什么的，你会看别人的搭配吗？
我不会。
完全不会是吗？
不会。
我还偶尔会看，但看完之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想不到这一点？
因为是因为
我就时刻的感觉到自己的思路的匮乏
哦，
比如人家今天真的被 shock 到了，
对，
因为其实男生大部分是视觉动物嘛，就是哎这个对我的点，然后我就针对这个去搭一套这个装出来，但是你说有什么故事性吗？没有，
但是你其实也是很强调他的故事的，
对，其实豆哥也强调了，
你们三个都很强调故事。
对，吴京也强调，
叔叔和绿老师是在这个场景和衣服自己赋予他的故事，
是我
受哥是建立在
服装本身，
对，
服装本身如果是有故事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更直接一点，因为我不会想那么深，我不会想到说，哎呦，三文鱼就是熊什么的，我绝对不会想这一点，
好在乎这个熊的那个故事，
对，但熊也是一个点睛之笔嘛，
是，
我本来一开始配的是个白色的毛，但我觉得不行。
所以你看，你选择这个黑色的毛是熊，对吧？这个寓意。我选择白色是纯粹是我希望它能性感一点，就有这样的功能性在里面。所以看很明显，这个切入点也不一样嘛，想让它看起来很旺的。
OK。刚刚好啊，这期松弛聊手游又入场了，
是吗？
对，自从我上次信誓旦旦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的松弛聊手游一期比一期长。OK， 那么这次的这个无限暖暖松弛聊手游就先聊到这里，
可以。
希望这期足够松弛，也给大家带来了足够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
震撼，反正我是挺震撼的。
对，我觉得这期又要震撼聊手游吧。
OK，
真的我也挺震撼的。
OK， 那么我们就先到这里，
哎，
我们下一期让大巴带队聊聊金剑雅。
好。
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 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